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当年轻的新人在教堂里面读出他们婚姻的誓言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他们之间的热情温暖，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爱情在发光。可是当蜜月一旦结束了，现实的生活就开始对他们造成了压力，新婚的爱火会慢慢的熄灭。今天在生活之光，你会听到史温道牧师继续讲述他的经典讲道系列，奏出原本婚姻的乐章。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重燃夫妻的爱火。史温道牧师问，谁说蜜月一定会结束？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在神的设计当中，婚姻里面的交合、性交、性爱是纯洁无罪的，而且神看为甚好的事情。神用他大能的手造男造女，神设计的男女可以繁殖同类。接下来我们稍微用一点时间去看看雅歌，这是所罗门写的另外一卷书，又称之为叫所罗门之歌。这卷书雅歌是关于夫妻之间的爱和亲密的肉体之爱。请你翻到旧约圣经的雅歌第五章第十节，这一章描述一个妻子正在寻找她的丈夫，在这妻子的眼中，她的丈夫变成了不同的食物。当中描述都包含了这个妻子对丈夫的恋慕和着迷之情，这个进一步就发挥了箴言第五章的一些思想内容。好，我们来看雅歌的第五章第十节到十五节，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适。他的两腮如香水旗，如香草苔，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莫药汁。十四节的后半说，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我们再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妻子这一方面哈。同样我们看到雅各书的第七章第一节哈，这里面描述了丈夫眼中的妻子。好，我们来看雅各书的这个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我们再看第八章第六节，同样的雅歌，雅歌书，雅歌第八章第六节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第七节接着他又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雅歌的第八章第六第七节描述了夫妻之间性爱的那种美妙快乐以及满足。所以你看，神不仅认可了婚姻当中的性爱，神他也很高兴人们能够从性爱当中得到一种情感的释放，还有情感的欢愉。接下来我们再翻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我们来看保罗他怎么说哈。第一节保罗他说， 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诶，奇怪了哈，听众朋友，我们前面看到神认同夫妻这种欢愉、这种性爱、性交的事实已经很明显的摆在我们面前了哈，面前了。那么为什么到了新约保罗会这么说呢？这是因为这章经文的核心思想是有所不同的。保罗在第七章的强调的重点是对那些还没有结婚，或者是那些已经结了婚但是因为某一些原因他们失去了配偶的人，也就是所谓的丧偶的人啊，他们所说的。所以保罗希望在那个艰难堕落的世代当中，有一群独身的人可以为耶稣基督去征战、去奋斗、去宣扬耶稣的名。不过呢，虽然在第一节当中保罗他表达了他的心愿，然而我们看到在第二节保罗又说，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虽然保罗建议弟兄姊妹要守独身，但是呢，他又认为如果守独身却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欲啊，就是所谓的性欲，而发生了一些淫乱的事情，那么宁可这些弟兄姊妹去结婚吧。现在我们继续讲述婚姻当中的交合、性爱啊，性交。在分析的经文之前呢，我要先告诉你第三个事实。这第三个事实就是说，婚姻当中的交合啊，性交、性爱，只是为夫妻关系所设置的、所设立的。这个思想贯穿了整本的圣经。现在，请你们再翻开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来一起看看我接下来要说的第四个事实。第四个事实，也就是说，婚姻当中的交合，好，性交、性爱，是用来展现无私的爱情，不自私的爱情，不是只是为了满足自私的欲望而已。好，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保罗在第七章他是怎么阐述这个思想的，而我们又应该怎么样来理解这个思想呢？我们看第二节哈，说但要免淫乱的是，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第三节，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好，请你留意这一点，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有一天呢，我读到了这一章，哎呀，我开窍了，我才恍然大悟，明白婚姻当中的交合，这种性交性爱，并不是为了满足我自己而已，而是为了要满足我的妻子。而从对方，从妻子的立场来看呢，这种性交性爱的交合，也并不是为了要满足他自己，而是为了要满足我。然后呢，保罗就继续描述夫妻的合宜之分。他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啊，当中是没有私心的，你不会有一种自私的欲望，就是只是想要满足自己。那么相反的，你会有一种无私的渴望，也就是希望对方能够从这种交合、性交、性爱当中能够得到满足。所以呢，你甚至不会有权柄来控制自己的身体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第四节后半他也说，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所以你看，夫妻双方有一个非常双重的一个角色，他们在神的面前要负责任，在履行这些责任的时候呢，他们彼此都是以满足对方的欲望啊为快乐的，夫妻俩都是要如此的。这就是我在这次的信息里面想要表达的重点。好，这个在婚姻当中常见的美好概念已经完全改变了，人们生活当中的驱动力应该是无私的啊，应该是不是自私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五个事实，就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第五节，也就是除非是一些极罕见的一些情况，否则是不可以中断婚姻当中的交合，就是性交或者性爱。好，所以我们看到第五节，他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人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这就告诉我们，一对健康的新人或者健康的夫妻，不论他们结婚多久，一年、五年、七年还是二十年， 他们心中很健全，无私的欲望都会在的，这个欲望不会受到拘束，不会被扼杀，除非是在保罗所说的三个基本的原则准则之下才会有例外。根据第五节，这三个准则就是：第一，双方你情我愿；第二，是为了要专心祷告；还有第三，就是你们分房只是暂时的事情哈。那么以后呢，还是会同房的。对于基督徒的婚姻，我感觉到最大的忧虑就是基督徒缺乏这方面的概念。我遇到过很多的男女，他们是非常出色的圣经的老师或者是学生，但是呢，却严重的缺乏这方面的认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不足。你可能会说啊，如果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占了第一位，那你就不是真的需要这种东西了。哎，神可不是这么想的哦。我告诉过你们很多我所认识的人他们的故事，其中一个是我非常熟悉的朋友，他在教牧同工之间一直保持了非常良好的先生的这种记录，但是呢，他的道德水平却因为出轨了而一落千丈，就是他有外遇了，在婚姻以外的性关系。我刚刚听说一个朋友的事情，他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某一所学校当中有十分美好的侍奉啊，事工。事实上呢，因为这所学校非常重视传福音，所以我以前的教会也会服侍派学生到那里去学习啊，这是有帮助的，有生命力的事情。这个朋友年复一年的就在那所学校里面教导圣经。然而呢，在他50多岁的时候，他的婚姻结束了，他跟其中的一个学生在一起了，他跟随了滥交的风气。啊，所以听众朋友们，除非是一些因为患了病有生病才出现了罕有的情况，否则不要告诉我你对另外一半失去了欲望啊，失去了兴趣啊，没有了性欲这方面。好了，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蜜月会结束的呢？让我简单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作为这一次信息的一个小结。蜜月之所以会结束，一定是因为身体的疾病或者是心理的失常，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这一定要用专业辅导的方法来处理的。当你发现你自己的身体出现了毛病，或者是你心理上感觉到无能为力的啊，或者是所爱的人正在面对这样的问题，那么你们就需要去找专家的帮助啊，你就需要专家的帮助。我发现另外一个原因是无知，好，无知就是不懂，不知道什么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人们用上了跟没有根据或者是不正确的一些技巧。而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要去阅读现今一些可靠的一些书籍，或者去询问一些备受敬重的人啊，一些牧者或者专家他们的意见，他可以帮助你正确的学习有关于这性方面的一些真理，发展出来和谐的夫妻的性生活。好，现在到了第三个原因，简单来说，就是因为过去的不快乐，还有一些悲惨的经历，可能是与父母的关系不好，受到父母的虐待，或者是有不幸的遭遇，例如说可能是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被强奸、性侵犯，或者是性暴力等等的，啊，这些个案正在大幅度的上升。其实如果这些伤害阻碍了你跟你的伴侣之间去亲热有性行为哈，那么你就可以坦白的跟你的另外一半伴侣要分享。如果你的伴侣没有办法提供一些有用的解决方法，那么你就必须要去寻求专业的辅导，好，专业的一些心理咨商家啦、牧者之类的，帮助你从过去这些困难的阴影当中要怎么样走出来。我发现另外一个原因，只是因为沉闷啊，一切都变得好像刻板乏味了，也就是男女之间的这个性爱性交哈，是不是都变得很无聊、刻板乏味了？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它适用于我们现在的处境啊。很多人我们可能将性交性爱变成了所谓的例行公事啊，这就会令夫妻之间的爱情的那种满足或者是欢愉啊，那种很快乐的那种快感等等的，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如果你相信有蜜月这回事，那么我就想要给你一个提出一个哈，叫做小蜜月啊，或者是时时蜜月啊，这样的概念，为什么不可以呢？难道你们的生活是被框架给套牢了吗？是那样的刻板吗？你们不可以偶尔出去玩一个星期，来一个小蜜月吗？ 远离生活上的工作事务，没有公事包，没有孩子，就这样夫妻两个出去玩玩吧。老实说，这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以前跟另外一半约会的时候喜欢在沙滩漫步，你觉得这样很有趣，那么你现在也应该会觉得它很有趣啊。如果你来到了沙滩去散步，却说哎呀好麻烦啊，我不想要那些沙子跑到我的脚趾间啊，那你就不要去了。但如果你可以去，而且感觉到非常有趣，那你们就去吧。对于那些休假回来就安排了一个又一个会议的这些宣教士，我有一个很大的忧虑啊，各位，他们需要一个蜜月的。事实上，这些宣教士他们应该马上给自己一个蜜月。那些给自己时间度一个小蜜月的夫妻，他们是非常明智、非常聪明、有智慧的。夫妻之间的情趣是需要花时间去培养的，这是令人惊叹、令人精神为之一振的一种经历。然而，无聊苦闷的生活是会破坏这一切。我发现另外一个蜜月结束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些变得根深蒂固的习惯，也说不出来是什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可你就是提不起劲儿来，提不起兴趣来，而且呢，变得非常的冷淡。在神的计划当中，夫妻的亲热、性交、性行为应该是温馨、健康、令人兴奋啊，让人成熟的事情。所以要丢弃那些啊惯常的一些作息吧。你需要偶尔的时候给妻子写一张字条，表达爱意，说我爱你啊，或者说一些赞美她的话，说哎呀，你今天穿的衣服很漂亮啊。当你的丈夫出差的时候，哎，做妻子了，你可以在他的行李里面夹一张便条纸啊，告诉他你的想法，比如说哎呀，你不在我很想你等等的，或者给他一个拥抱。有一天早上，我跟妻子吵了一场大架啊，吵了一架。那个早上，我们都一下子就崩溃了。我们没有办法准时的送孩子去上学啊，我的妻子在哭啊，孩子也在哭。听众朋友，我觉得自己好像也想哭了。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好像也想哭呢？因为是我自己造成那样的局面的。所以呢，在他们出门之后，我自己就一个人留在家里面，然后呢，我就坐下来，我就给我的妻子写了一张便条纸，我写说，亲爱的老婆，我想要谢谢你照料我生命当中基本所需，打点家中琐碎的事物，使我可以自由的去做我要做的事情。还有类似说，你永远不会知道你对我有多么的重要啊之类这样的话。为什么我这么做呢？因为我以为我的妻子看到之后会想说，啊，这真不错，然后就把这张便条纸贴在厨房的洗涤槽，之后我们就会和好如初了。你知道最后我的妻子她怎么了吗？她把这张便条纸啊贴在洗涤槽上面的窗子，然后呢，我的儿子回到家里，他把我在便条纸上面的话大声的读出来了，就好像这样说啊，亲爱的老婆，谢谢你。各位，如果你想要一个美满的婚姻，哎，这就是你要付出的代价哦。我要问你的就是，你最后一次写字条给你的妻子或者是给你的丈夫哈，是什么时候呢？你最后一次出其不意的送礼物给你的妻子是什么时候呢？你最后一次向你的爱人惊喜的表达爱意是在什么时候呢？你注意到你自己的习惯吗？你注意到你自己那些刻板的做法吗？我们再来看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原因啊，就是暴富的思想，暴富了哈。人们都会这么说，哎呀，你在白天这么对我，亲爱的，我在晚上也要这样来对付你啊。我希望你们知道，宽恕是婚姻生活的粮食，不要忘记哦，不要忘记宽恕哈。当你不再宽恕你的配偶的那一天，就是你们开始出现问题的那一天了。那天我妻子把字条贴在洗涤槽上面的窗子啊，就在那个时候，他原谅了我那一天对他的所作所为。很多年以前，我跟葛佩里牧师协会的项目主任克利福德·巴罗斯一起度过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晚上。这位先生他在美国一个大型的游乐场分享关于家庭的信息，而我则负责在某一些环节来带领祷告。在当时的活动完毕之后，我有机会跟他聊天。我记得他在一个以家庭为主题的聚会上 分享了一些让家庭保持开心快乐的方法，那是他从自己的家庭所发现的心得。所以他告诉我说，我发现一段婚姻是由13个字所维系的，也就是我错了，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爱你啊，说得真好。我当下就说，哇，真是说得好。他说，这不是由我想出来的，不过呢，我发现它非常有效。我们要做的就是愿意说，我错了，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爱你。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引用过这句话啊，包括两次的崇拜，一次的查经班，还有呢一场的婚礼。我觉得这句话真是说得太好了，也跟当时的信息是非常吻合的，所以我当下就引用了。而我的教会里头，其中一位姐妹刚好出席了那两次的崇拜，一次的查经班，还有婚礼。也就是说，她听了四次我讲这句话啊。在婚礼会场的接待处，她就对我说，她说，牧师啊，其实应该有16个字才对。我说，啊，真的吗？她说，对啊，应该是我错了，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爱你，这是录音。因为他听了我讲了四次啊，你可以把这句话当成录音一般的说出来，也可以真心的说出这句话来，带着感情。不过呢，我今天想要对你们说，如果你没有尝过一对夫妻所拥有的性爱的那种快乐的滋味，那么我认为你就不觉得就错过了神在这个世界上所赐下的最大的权利。如果你总是错失了它，那么你就需要好好来处理这个问题了。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先安静下来，只要一下子就好，只要你多给我几分钟。我以前讨论过你们跟配偶之间的关系了，或者是你们跟将来的配偶之间应该有的关系，我也讲了夫妻之间的性爱。那么现在我可以用一些时间去说说你跟我们的主上帝之间的关系。神真的很爱你，神他造你出来是有他的旨意的。如果你以为神他爱你只是为了要你去服侍他，或者他的爱只是一个条件，那么你就错过了这次信息当中所要传达的快乐美好。神的愿望是要使你的生命变得完整，有的时候你要受一些苦，有的时候你要承受伤害和等待一段时间，这个需要常常调整你的计划，做出改变。有的时候你要对主耶稣基督有个人的信心，有很多人都知道主是他们的救主，他们非常熟悉主，不过呢，我可以肯定有很多人并不是这样的。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如果你信我，就可以得永生，否则的话你不会得到那样的生命，反之神的怒气会临到你的身上。所以不管你身在何处，今天晚上上床睡觉关灯的时候，我希望你去想一想，假如今天晚上我就会死，我是不是真的与耶稣保持亲密的关系呢？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就在天堂呢？如果你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那么这个答案就是肯定的。如果你现在还不相信耶稣基督，那么答案当然就不是了。天父啊，现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透过这个信息来向我们说话，但愿这些话已经被听众朋友消化吸收了，他们的心受到触动了。我为那些还没有接受你的儿子为救主的人来祷告，我祈求你带领他们做出那个决定。我感谢你这么做，我祈求天使追着他们，直到他们直奔到你的怀中，求你带领他们凭着信心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也为那些已经认识你的人来祈求，主啊，蜜月没有理由结束，当婚姻关系变得冷淡，夫妻疏远的时候，我们需要你来改变我们。当我们不和的时候，请为我们带来和谐。当我们争吵的时候，请让我们保持规矩。当我们缺乏信心的时候，让我们重拾信心。当我们失去盼望的时候，为我们带来全新的盼望。另外主啊，我还要祈求你抚摸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提醒我们与生命的另外一半保持牢固忠诚的关系有什么意义。希望我们都明白，两个人共同的见证比一个人的见证是更有说服力的。你叫我们聚集在一起，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要荣耀你的名。愿我们私下的生活与公开的生活都能够保持一致，也一样能够有力的来荣耀你。我们把以上的祷告交托给你，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祈求，阿们。
史文道牧师将会开始讲述一个新的信息，侵蚀诺言的白蚁，请你密切留意。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并且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生活@良友.net shenghuo@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前先注明生活。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网址是729ly.net。
以上信息，谁说蜜月一定会结束？于1975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2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